就是有一个师兄问啊，他说他的先生可以供养他吗？是吧？不，然后您说这个，那有人供养着你，你可以专心的去修行啊。那说咱们说是我们完全修行好嘞，还是说一边修行一边工作好嘞？
那要不一边工作你吃啥呀？
如果说那个不担心着生计的问题
要
呢，
白
就
开
是。
不锻炼身体，我您就别上班了，专门修行呗，当然可以了。
就是单独修行会更好，是吧？就是与
这事倒也未必，这根据人与人的情况都不同，倒也未必。
其实我不是满千做了吗？然后有师兄就老问我，你进去吗？然后我就想，你他没进去吧，好像对不起自己这千做似的。他说进去也没啥可见，不是说的是有啥可见？我。
那我很简单，你就这样回答，我不告诉你。
那我听他话，咱们都是师兄金刚兄弟，你这好事你能不告诉咱？咱应该相分享呀！啊，对对对，你总从老师这儿学，你自己再想想嘛。
我们就是很旁观者，我觉得他真见性了，他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就不用问老师了，是不是？
有证可见吗？
虽然没什么可见，但大家都在这，不就是为了那一个目的吗？
不告诉你。
是咱呢，齐老师应该作为大善知识，应该很慈悲啊。齐老师为什么不告诉咱呢？
套不过来，别套，套不过来。
经常回答在你说，我反正你现在没告诉你吧，我就快了你，我还没告诉你。
行吧，行吧，就是玩儿是这样。
刚才你告诉
你需要多少没给不给钱了？你刚要没说这个给钱的好处有多少啊？
哎呀，这个钱上了。
讲个好处上，齐老师都没听到，像
什么好处啊？
什么好处？
老和嘴迷。
听老人的吧，听老人的吧，老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
宝宝，你今天逮住你了，你就先说吧。
老人的著作很多，老人的著作那摆着嘞，咱们就是咱们都不会说的都不会懂，你老人说的会懂。
常常睡觉也能
不知道啊，
变通过它。
那睡觉能当打气啊？
哎，我可听见，哎呀，所以我的声音。
看到老师睡觉的声音，
老师有睡觉
的声音，不对的，应该改。今天我可都进去了3次了，我
他也
靠自觉。
说在禅堂打
地不错，
有人睡觉，
对，
人家睡觉你咋知道的？当然，禅堂睡觉肯定不是好，是不好的。不过这个是免不了，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很普遍的现象。我没说这个好，这个不好，不好是很普遍的嘛。在打坐那个禅堂里睡觉，这个很普遍，各地都有。当然不好，没有说这个好。
他听到的不一定是睡觉的声音，因为有的时候
这打妄想，人家
是昏定的时候也会打鼾的一片。
人家打翻盖，他啥？只要是打呼噜啥，不要跟大家在一块儿，另外一个地方打坐，影响大家，要呼噜呼噜就影响大家。
修心中心时，他说持咒的时候要嘴唇要微动，不要出声，然后要出声会伤气，默念会伤血。但是他又说心念耳闻，那心念耳闻不就是默念吗？心念耳闻那嘴巴
耳
动不
闻
了
不是默念，心念耳
啊。
闻不是默念，不是心念的，默念是口念的，它没出声，口念不出声就称之为默念，心念并不是默念，心念是根本就没念，那个口就没念，耳闻就是主要在听闻，重点在听闻上，它那咒语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这就心念耳闻。哎，对，听出来的，仔细听就听出来，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听不出来，嘴唇微动。帮助听到，那嘴唇微动不是要念，是帮助听，帮助听到，
耳朵听的时候，那心里就自己要念出来呀、
不是念出来的，是听出来的。心念就不是口念，不是口念那就不是念出来的喽。心念能听到，听到心的声音，听到 听不到就嘴唇动动，帮助听到，嘴唇微动。
那他心念耳闻不是默念吗？
默念是口念，不是心念。默念指的是口念，口念不出声叫做默念。你要把心念耳闻说成默念，那是你自己的定义。你说那个默念跟我们说的默念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说的默念就是口念，口念没有出声，这就叫默念。你说的默念可能跟我们说的默念不一样。
好，谢谢老师。哦，老师，我还有问题，就是打那个，打那个方便印的时候，他要念那个仪轨吗？还有要盖那个布吗？
方便印不，方便印咋盖法？他不在底下搁着，咋盖？盖也没法盖。
那
方便当。
那个仪轨要念吗？
轨，那你想加仪轨前后的事儿，你想加就加呗。
那他有时间限制吗？比如说要半小时起，还是一小时起这样有吗？
你说方便运呢，当然方便运不要求俩小时，至少你做了时间太短了也没啥意思。你比方你做五分钟有意思吗？这个不用说了吧。
那至少半小时起还是一小时？
对呀、啊、这才像点话啊。没人规定至少半小时，但是你要太短的时间没意思啊。这啥事都要规定，你看这个事我看不用规定。限制俩小时你就是可以时间短，但如果短到五分钟那有啥意思啊，短到五分钟那还打啥这不可能那么短，这不用规定的事儿，这都是，这还用规定啊？规定不得少于五分钟，这有意思啊，这样说话太少五分钟。
啊，谢谢。
你和魏老师你们俩修行的经历吗？就是说在遇到元音老人之前你们有没有修过法？另外是怎么遇到元音老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
啥？实际上啊，当时那个时候气功热的年代啊，早年气功热啊，人民大会堂都可以有什么气功师的代工报告都能在人民大会堂里做，你看那气功的地位有多高啊。
是90几年吗？
啊，是啊是啊，1989年就90年那一个时间气功热，那时候气功正热的。我们所在的是藏密气功研究会，这里头说的都是气功师，那都是老年人老头了，实际他们都是藏密上师，汉人的藏密上师，在他那儿知道的有个秘书长，就是藏密气功研究会的秘书长，他就说看你呀、啊、就不是能像做好家庭的样子，他那穿啥功夫啊，前行家行不可能穿正行啊，藏密就是这样规定啊，必须坐满家行才能穿正行啊，他就那样规定的呀、啊。看你就不是做好家行的样子，我是不感兴趣的，那家行没有什么积极性，一点也不假。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个秘法不需要前行家行，可以直接修，我就感兴趣了。啥法？心中心法，我说哪有啊？哎，他就说上海李中鼎上师，他说我法，他知道。他把老人的地址啊啥都告诉我了，我就开始写信，你都见到那信了，就那信。后来有人把我的那信拿出去看，看完以后他给我发表了，就行了。私人的信件发表大家都知道了，就那信。那就是打那写完信就到上海那去了嘛。去了就灌顶学心中心法，就这个过程。从藏密气功研究会里知道的，那个秘书长告诉我的，他受过心中心法。实际上说是气功师，其实都是藏密的大善知，藏密的上师，都是藏密上善知识。
那你当初去找元音老人的时候，就奔着解脱去了，还是为了修一些？
那都已经通了半年信了，啥都了解了，心中心内部的事全都知道了，当然就是灌顶的，灌完顶就可以修心中心吧。在这之前就是一直修六字明，一直做六字明。
那你打完签诺之后？嗯，还是打了
打完针的时候还觉得不够啊，还要继续打，做了5年，我自己做了5年，这就已经过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也没啥意思了。其实藏密这个心中心就不是修一辈子的法，客气取证之法，不是修一辈子的法，能做1000座就够了，1000座以后不要再做了，再做也没用。我那时候没用，还是觉得就跟你说啥心理，你能理解吧？还觉得我不打还要打，就是，又打了2年，3年多完成1000多了，我又打了2年。
那你在修的过程中，你觉得这个法比较好？这1000多是打
不到一千座都体会到了他的还是？
你说是体验呢？体验不用一千座，三五百座都能体验到。那个时候正是打开本来践行的好时机，就算你践行了也要打完千座，践行了也不是不打了，也要打完千座，千座是必须完成的。
三五百座还有的是一千座，是不是跟个人的根气还有？
不是根气，是他不肯。后来我才发觉根本就不是根气，什么人都能打开本来，没有不能的，他就是不肯离相啊，不肯不着相。
我们中国有很多过完千座的师兄，
我知道啊，他都不肯。
今年你感觉还是非常的着相，
他不肯定他就不能离相嘛，不肯离开相。那当然，当然不肯离相的人多是没错。
嗯，师兄能不能举个例子？他主要是着什么样的相？嗯，
因为你像我们这后来修的人说，因为刚开始跟我说打开一千座，当然周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说新中心法修完一千座之后，他这个法的弊端，这是我听来的啊，我畅所欲言说，就是修完一千座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当时跟我这样说的。
关照是正行，
是单是
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助。
说是关照，但是他们认为，很多人都认为，包括
不知道什么关照。
对，所以我说呢，我就拿三年试试嘛，就是说试一下。但是后来在修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师兄，你发现打完三年千座之后，并没有像当初我们认为的那样，哎，觉得烦恼少了呀，习气少了呀，或者是执着少了呀，
不起这个作用吗？
一定是这样，
不会起作用。
跟过去比，
对呀，当然跟过去
跟自己比嘛，
是啊。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啊。要假如说你这一对比，就是修行三年烦恼依旧，跟过去一样，那我就说你不适合修行，你就赶紧修别个法，你不适合。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人人都适合，并不是人人当机。不适合修行的话不要紧，他可以修别的法门，一样可以解。
他今生要是没有透脱，在一出头来也可能一文千五，也有可能。
是啊，什么是不适合心中心？
都不知道心中心的力量有。
打坐三年烦恼依旧，这就是不适合。打会不断烦恼啊，要没这个效果，还算是还算正法吗？就这样，没这效果还行啊。烦恼依旧，那你就不适合，不适合赶快换别的法门，不要修心中心法了，没有好处。
一般听到的不是这个，
明显的，你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明显的根本就不一样，哪可能烦恼依旧啊？不能断烦恼，那算什么呀？那肯定就不适合修行的心法了。讲的是打坐中的境界。
哦、对，
我们说的有相无相，根本不是打坐中的境界。打坐中的境界不要用那个有相无相说。
哦，
离开有
事
儿。离开，离开，离开，离开是离开，是一个过程也可以吧？一个过程，找一个过程
凡夫才会这会儿有了那会儿没了，才会这么想的。
那你齐老师，那你当时和师母打坐的时候就没有过人身幻想？
就没有过什么
幻想？
没有过任何人身幻想？
没有过任何？他问了两个人老打坐的过程中就没有过任何幻想吗？
幻想应该有什么意思？幻
想幻化的境界啊，
境界。
你只要是修行，这种事都可能有什么
用？
理会这些干
什么？有什么用啊？
没用是没用，但是这也是一个修行是路上的一个过程吧。
你别认为是必然的、必须的，这种他咋可能没有？只要你打坐都可能有，都飞起来了。
你说你
看见一群人穿着古装衣服，那天界都管啥用啊？
哦，
不管用，马上就忘尿他忘了，就跟做梦一样，梦里的。
我就想要，
咋可能没有啊？只要你修行都会
有。
没有也行，
没有也行，
有
不要在意。
我们就修心中心。多少多以后我给忘了，说可以给你的亲人治病，比如说你在美国，你的亲人在北京，你怎么可以治病？我想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就是和在打气的时候说嘛，你说的是治病的事儿，
那是啥意思？
就说在修地吉人治病的这个事儿。
第三印的，怎么了？你说啥情况？你说说情况我听听。
你跟袁老师当时通信就是说是。
给父亲治病，
那就是他吃的药放在手印里打第三印，对对，挂到手指头上。
老师，那是你打到三印了以后再一个用还可以，假如说你要想给他治病就随时可以接个手印。
实际上啊，那个时候啊，他那病都知道是不可能好了， 他就是不断的口气儿，就这样没办法了，想吃的结果呢，酿好了也弄好了，就是喝这个喝没喝了他都不在了。那是肯定的，那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就不断的喝劲，也都不愿意让他再受了罪了。我们总不能想个办法咋样让他死，总不能这样，没办法了。老人就说你做第三人呢，
不是，那他最后你做了，
做
了最后做那个
吃了，但是他没有用，
吃了，没有催儿往生咒送来了。还没等吹儿吗？
还没等吹了，他就往生了。
对，就这样。第三印用了。
第三印
用
了。
用一桌六小时啊什么？
这个具体的用法，你可以再看一下那个书信集里有。
哦，对，我记得我看过一次，具体的我给忘了。我这会儿提到书信，我再
跟你。没事，你是护妻的，没关系。
老人在书上写的那种，我们个人也体验过，比方说什么，酣畅淋漓。那个流泪啊，发现自己就是啊，然后那个什么大爆炸呀、啊，我们都有这个体验。那为什么还说我们不肯坚信呢？
不肯，没说做像，还在做坚信像，你当然不肯坚信。
哦，
这样我这样跟你说，你
不坚信像了，对吗？
我这样跟你说，你可能会知道的，有性可见，不用坚信；无性可见是真坚信。
这道理我们也明白了，后来。也明白
了，明白就不应该有你现在的问题了。你现在还有啥问题啊？明白这个？
是没有得到一个肯定，就一直心里不确定，我到底是真坚信还是假坚信？学生在问这个关于坚信没坚信，就跟找老师核对的时候，是不是老师的回答一般都是不告诉你，或者说是无性可见，没有肯定的时候是吗？没有说我对哪个学生我肯过他。
老师确实没啃过，
那是啃过呀，咋不啃呢？就无性可见就是啃。当然是了，
你都没有亲证，他给你扫什么呢？什么都不用扫，你没有亲证啊？
一物不立。
哪有立？正在立法嘛，立坚信法。咋违法不立啊？
他也刚修吧？
他300多座了。
嗯。
400了。近期40多，
近期6组和以下才是那种算是印证吧。
你说哪6组和以下在哪个地方算？
能结一非一，
永胜德无
成，圣德无成，
无成心有一言，无与谁当分别，
这算印证，
分别也分一，也
看人家俩。
那你把这认为成印证，那就很好，也可以这。实际上我们平常心里想的印证不是这样的，是这
有什么东
西哪样印证啊？汝甚得五生之意，谢谢师父印证。
完了，
是想的这。
对，
要是这样这算啥？师徒俩都是糊涂人，没有一个行的。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平时。
对啊，这个要这个啊，你就是坚信的，谢谢师父印证，两个人都不是明眼人，明明知道无性可见才是见性，你偏偏跟着有性可见，那能行吗？有性可见那就不叫见性。佛法从来如此，什么是无众生可度啊？我说无众生可度，这是佛法的教理教义吧？什么是无众生可度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就叫无众生
教义
啊！你说根本就没众生，没有度过众生，那算啥无众生可度啊？那根本不是那回事儿。佛法从来如此，
是灭度。
如是灭度，
就这样，
如是就这样，如是就这样灭度，就哪样灭度？
干嘛？
我跟你说说就哪样。若孪生，若胎生，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这样灭度无量无数的众生，这就叫十无众生的灭度。佛法从来都是这样的，十无众生的灭度者，《金刚经》文不是这么说的吗？佛法从来都是如此。有众生可见，那不就是着度众生相，着见性相，不就这样？那着相啊，你不能离相就见不了心。
老师，你再解释解释，原来你说那个禅宗说的那个见性的人叫知有的人。
是啊，知有啊，他知道有，因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是没有啊，他虚妄的是没有的，所有的相都是虚妄，只有一个是真实，唯此一真实，与人皆非真，就是那个佛性。就是那个佛性，只有这一个真实，别的都不是真实，就这一个是真有，别的都是没有，所以叫知有的人，就是知道佛性的人。
这个真实的佛性和无性可见这两个之间怎么联系？
众生是颠倒的，把虚妄的看成有了， 真有他没看见，佛性是真有他没看见，这就是众生颠倒见，众生颠倒嘛。
还有郭老师，打你一下也是见性，
他们还手了，打我还我一下也是见性。
光说这无性可见是真见性，他是还说这有性可见的话。这些都是理论上讲正确的，但是真见性是实证，它跟理论不相干。理论上知道不算见性，
说得好，
是理论上知道，那不算见性。
那齐老师，那我问一下，非要就是说在打坐当中身心化空才能自算，然后的话只露这个这个本性的话才算真见性吗？
身心世界化空那种心境有利于见性，身心世界化空本身不等于是见性，在那一种心态下比较容易见性。
对，我昨天晚上我就问您这个问题，因为才刚刚才理解清楚，因为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妄认为我现在的这个觉性就是佛性，但是呢我非要在就是说在打坐当中非要去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身心世界化空那个心地上面才能够去领会。我就是
身心世界化空的感受，你是要找那个感受，那种感受是一种是一种体验感受感觉，在那种心态下容易见性，那种心态不等于见性，在那种心态下比较。
还有一点，我也是只是现在目前只是就是说
见性不是境界，不是境界，不是感受，不是体验，见性是认取啊，是直见。学佛最重要的不是体验好啊，不是感受好，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正。
所以说我就问您，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不是跟您说吗，我每天见到那个黑暗嘛，其实我也知道是性的作用，比如说我在说话呀。
黑暗都是体验，见性不相干于这体验。是最重要的是直见正、
哦、
见性是直见上的事儿。
那你
用我们现在的认识或者认识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
直见认识见性是这方面的，
对对对
对，不是感受，不是体验。不过在这种感受和体验这种心态下比较容易见性、
啊、
所以我们要修行这种体验，为了容易见性嘛。
啊，对对对，谢谢。
走这种体验也可能不见性，你一直不认取就不见性了。就一直不认取的意思，一直着相就不能离相，离不了相能算见性，不能离相能算见性。
就是
意思一个心境嘛，打气打坐到就是多打坐，咱们都为了就是为了这一种心境，容易体验的心境。所以你打气打坐打什么感觉都很好，那都不等于见性，是在这种情况下容易见性。不打气也能见性，不打坐也能见性，比较难一些。
现在说他说他见性了，就这个师兄说见性了，原来是有妄念。昨天这次打
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了，不要明白哦，原来无性可见的，哪有什么佛性不佛性的啊，这就叫明心见性。你呢还有个佛性可见，绝对不是见性。
没有那个意思啊，
没有性都不到性那块，
没有
只是到了无那块。
哦，对
对，你看从有翻到无，这正是凡夫。
文艺老人的书看不看？
文艺老人的书
看
啊。
你老人所说的微
妙，哦，对对对，
解释解释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解释解释，见性就是见性，哪会有什么无性可见呢？道理跟你讲的很圆满，见性就是见性，无性可见这话就不必说了。说这干啥呀？说无性可见就是见性，那就是不用解释，还用解释能这样说话？
那好吧，解释解释就没有无性可见这个话了。
对了，
《不令人明心见性》那本书说的很清楚啊，还用我们再加以解释啊？一开篇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明心见性你绝对不是说无性可见，是说五条，说了五条。
哦，是真的。你刚才你就解释那个就很好啊，你解释那个就是受众生而成。
无性可见便是真见性，能不能解释解释？
为了说明白这个事情，
为什么叫无性可见？
对呀，说明白这个无性可见，
哎呦，都说无性可见了呀。他说那无性可见干什么呀？那就是有性可见。说的最明白的就是老人的《略人的心见性》这本书，这本书上说无性可见呢，
那是道理啊。
那他要这样说，不就是道理吗？
说道理干嘛呀？天哪，
道理吗？不是道理是什么呀？
别说人家说
讲道理，老人讲的最圆满，讲《略人明心见》，讲明心见性的道理就是那个《略人明心见性》，那讲的很圆满。我们再说也是也没有老人说的那么圆满。
费尽九牛二虎，当年 你也是亲证，就是说那个灵芝灵光毒药，后来一见元一老人把你这个东西给你扫掉了。
老人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啊、
哎对，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我说愣了，我说
呀，对呀、啊，
我原来根本就不知道灵芝这个名词，你告诉我的。
现在
有人告诉我的啊，我现在体验到了，有什么灵芝不灵芝啊？还说这过打懵了，过两天还说、啊、还没忘啊，忘掉它，有什么灵芝不灵芝啊？行了，
现在是问题，面对这一波人，他都没有这个正经。没有灵芝毒药，对对，他没有这个体验。
说明您
也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就不对了，对不上号了，他们就晕了。
那就是说你体验到了，那就是无所谓了，有什么灵芝不灵芝就成这样。体验不到，一直往这个上努力。
对对，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体会，不是体会，要打死你的地气室，让你的思维心不能作用。能说双亡，体会吧。那齐老师肯定一准儿还是劈头盖脑把你
说。实际上啊，古禅师也是那么说。那他那个时候有个叫无畏真人这个说法呀。
嗯。
无畏真人说的就是佛性。你要证到这一个，到最后证到了，他就这么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干始觉是古代啊，古代就是用那个树桩那个就是现在有卫生纸，那时候那就是卫生纸，用我们现在就是说算什么卫生纸啊，就这个话，就这个话，有干始觉算什么干始觉，就用这种话说。那无畏真人说就是佛性啊，正道了就这么说话。无畏真人什么干始觉，古人说话说的就是非常干脆利索，我们现代人都不敢这么说话。
打坐的时候，气会体现那个空的现象。
空和气是两样。
空气，
空气。
各种音源，比如人的讲话啊，各种声音啊，
寂静。
他来，但是没有执着，他就讲我都不能确认他是我的那个自信本体。他
不是
了，
他说他打坐的时候有感受到一种空气，这个时候也有声音，但是他不住着。
算不上
不能这个时候确认这个就是我的本体，
就是自信本体。
你说的是境界，本体哪会是境界？本体不是感受，不是境界，不是体验，本体就是本体，本体最真实，又称实相。
现在空气不空气啊？
现在看也是空气，我在所有的相在我心中都是空气。
那你干嘛又多一个确认呢？
对，我现在不敢确认，就这样在打坐的过程中，有时候
体验。你别认取那种体验了、啊，感觉、感受、体验，不认取这。
打坐的时候还是持咒吧。
我有时候他有时候脑子就好像被带跑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有时候脑子又被带跑了，
是不是都被脑子被带跑了？
打妄想呢？
出现幻觉了，
他
这个。
他不打妄想吗？停，断他，做上七级咒语，断他。
有好几个师兄都说在座上能感受到一念不生的
到
啊，
体验
到一念不生，
那天有一个
也了了分明了。
对对对，
这是不是变性
了？这个时候要说是不是，实际上刚好上了他的当。
对，好，
别听着这个话，
听着啊，
就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这样说。
看看呀，
这就把他害了，说是
你认准了，
若不是就是埋汰他，
落错了吗？
说是若不是
都落到那个境界里了。
所以不说
的啥也不说。对呀、啊、啥都不说，没有啥吃不吃啊。
对呀、
啊。
是不是就认了个
了了
分明啊？
你认了那个境界吗？你想吗？为了一个那个境界吗？不是性。
对。
它是个境界。
还有一个理论表达的，老师你像这种的怎么整啊？
这首诗。满乾坤无处觅，随身左右未曾离，清风拂过皆其影，明月流光尽是姿，
姿是哪个姿？
太姿态的姿。万米
般流光
影子随心展，好个风流画不成。这怎么不押韵了啊？跟下边押韵。品尝什么相末藏真意啊？真意一念通达万象融，这个成跟这个融都是在一块儿，这都是啥？是不是像个诗？
老是有人会写，
本来啊，这个不用到了写诗也是很可以的。就这样，就说多读《唐诗三百首》
。
熟读到最后乃至于能背，到那时候他写出来的诗一定很好，他给融会贯通了，一定会很好。还没念过两句诗来，自己想写诗，一定不太通透。就是功夫还不够，学习还不够，多背诵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以后写出来肯定比这好多。其实啊，古人写诗，他都从小孩的时候都已经开始打那个基础了。那些诗都是对偶的呀，你看出来没有？就像对联一样的，现代人说话都说不成那样的话。那些诗，特别是中间那些句子，都是对偶的，要不然都称不成为诗啊。
平仄。
对呀、啊，不仅是对偶，你说这个还有这个就是押韵，就你说平仄就这个还有这一种。
现在都没有这文学素养了，大家都是画、
啊，都是这个风口肉就算诗大还算。
不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见诗。
也就是说，古诗你看吧，都像对联一样，都这样的。要不是这样，都不能称其为诗。
以前的人怎么那么有内？
现代人写诗也是那个规律。那当然，现代人写诗，我说的是水平高的，要普通人不懂，那水平高的人写出也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是不是对联？多像啊！这不现代人写的吗？
啊，
毛主席写的，这都是对联啊，都是，这就是诗，不是。
现代人是现代科学发达，是。自然科学发达，现代人是这个特点。
嗯，
文学确实不如古代。
现代人的特点的文学特点是段子，唐宋什么唐诗宋词元曲名小说，现在是段子。
段子，现代人都是快速消费品那种，以前的那种名著都没写不出来了。
不专一，你现代人。
修罗道来的多是吧，老师？
马老师，你今天跟他们几个谈的怎么样？
就是学佛想把这个学佛得到的一些好处啊运用到生活中间，让这个是生活变得更好，家庭变得更顺，身体健康，这是节目到吗？
这个世间善法
不可能
啊，
几个人都这么想吗？
咱们心中心法和大爱是什么关系？
肯定不说心中心法，佛法。
嗯，
佛法四谛就是佛法的四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苦，你说他都不苦，不苦就不需要求解脱，佛法也不必出世，大家都其乐融融，佛法出世干什么？佛法就是离苦得乐，都没有苦，离什么苦啊？得啥乐啊？
那要是他们只想要家庭和美、身体健康呢？他们只想要这个，
会吧？
他们是不是也想
解脱
啊？也想解脱，嗯，
解脱，他是从哪里解脱呀、啊？从一个大苦海里解脱出去，他们就不认为是个大苦海，其乐融融，那是大苦海，那解脱没有意义啊！其乐融融这么好的地方，解脱出去干啥用？所以佛法出世也没有意义。佛出世就是一开始就是因为众生要出苦，但是出苦无由，没法出苦，这佛才出世了。我告诉你们有办法的，要大家都不愿意出苦，佛也不会出来，也不会就是也不会实现。我是这样，
师傅，那就是说，那个我让大家身体变健康一些，这个身体健康不更有利于学佛吗？我先让大家身体健康。
不是，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各方面都很好，都很幸福。佛法出世干什么用啊？佛法是出离的呀，离开这个苦海，离开这个火宅，把这个地方比喻为苦海，比喻为火宅，要赶快出离，这是佛法的教义啊。要不然的话，佛法出世干什么呀？总是有人愿意出离，佛法才会出世，但是他没办法，离不开，想离离不了，这佛就出世了，能离了。我告诉你出离的方法，佛出世就是这个意义。要是没人想出离，佛也不会出世。不是要改变，而是那不是他的需要，咱这么说吧，对，他不是他的需要，佛出世干什么？佛都不出世，佛不出世的这个年头很长，佛出世的年头很短。就像这一期佛法吧，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12000年。现在过去了2500年，正法1000年已过，相法1000年已过，末法10000年过了500年，还有9500年，9500年以后没有佛法了，一直到啥时候弥勒佛再出世，他就有佛法啊。算一算，能算到。有人算过这个账，算一算， 56亿7000万年，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佛出世说法。这12000年跟56亿比的，这是个啥呀？啥也不是，就是很少，很短很短的。所以佛法很难遇到，这么难遇到佛法，咱们遇到了，多幸运呐！
就是说，如果不解脱的话，还得轮回56亿多年。
那也不一定。
能到佛法必定解脱，闻法必定解脱。
哦，只是迟到。
只是你发心修行，你发心猛力不猛力，修行精进不精进，只是解脱的早晚而已。
哦，
必定解脱，只要听到佛法，必定解脱。
听到就解脱，那像修完的，
那更快一些啊！甚至于听到佛法不相信，也必定解脱。这只不过他解脱的更慢而已，他总有成熟的时候。乃至于听到佛法就反对的，他也是必定解脱。只要你听到佛法，必定解脱。不过他解脱的更慢，那些是。
他需要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吧？我们平时还是应该向身边人或者朋友啊、亲人啊，跟他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哪怕他是反对的，那不也是个活动？
其实他早已听到过佛法，你在给他介绍给他之前，他早已听到过，他只是不肯信而已。不肯信也是必然解脱，不过解脱的慢。
是不是还有这一种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只有做个好人，或者说把人做好了，才知道解脱。对，好的修行。
哦，我不从那个角度。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好人坏人，肯解脱的人不肯解脱的人都能学佛，也就是说他就是个坏人，他就没改成好人，以前也能学佛，都可以，反而不容易解脱。原因是什么？他们不肯学佛。你说有一些人好像不像他那么善良，他肯学佛肯定解脱的快，不肯学佛，他就是个善人，也就升天之福啊。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善者升天嘛，
包小门还是要再做下来的。
那天福享尽了，当然要多；天福享尽了，那他就是说把他自己的福享完了，那他就下来。下来一定不会是善道，因为他善人的福享尽了呀，没有那个了，已经没有了，没有除了三恶道，这还没出去了。到三恶道，他的罪报受尽，就又出来了，也不是永远都在恶道里。他的罪报受尽了，他不又出来了？不一定，这不一定。你身体健康，自然也都是因果。你种了身体健康的因，必然得健康的果。但这个身体健康的果跟解脱道也不是一码事啊。
还有人说我挣钱多，是不是修得好？
是因为你种这个这个，就是你布施的多了，简单的说。布施的多了，当然你挣钱多。这就是
一老成，就是。那个人当没有发那个最终的一念出离心的时候，他来修心中心，最后能不能解脱呀？
那他不发出离心，怎么肯修心中心呢？
哎，有，真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对对对，就是有。
他为啥修心中心啊？
稀里糊涂来学了，
就给
人劝的，哎，对，他就来了。
人劝的，
那个比如说，
就像
做身体的老师，有没有他也是
必然解脱，但是没有你快。
那也不一定不修了。
也是必然，只要是学佛都必然解脱。
我的吴老师都做了一群人在观察发财的。
对啊，对，有，这是有。
我也问一个，就是那我跟着我的老师好好的学医，将来能给身边的人治病，让他们能够健康，这算不算度众生？这算不算做有益的事？度众生，我用这种方式度众生行吗？好好学医，给大家治病，给身边的人治病，这样算不算度众生？
那《金刚经》上说什么叫度了？我皆令入无余涅槃灭度之。
老师解释解释什么叫做无余涅槃呀？是不是无病而终算不算无余涅槃？
是两码。
我能让你无病而终？
无余涅槃就是成就净佛。
成就净佛，
无所住处涅槃。
究竟佛是不是就不得病，身体健康？
究竟佛，这不是正确对
一回事儿啊？涅槃是不生不灭
啊。对哈，
我们说佛原理呢，就是
不生不灭嘛，
这个意思。这说的心。你说的有病无病，说的身心你怎么混淆在一块儿了？你把身和心混淆到一块儿，这有没有意义啊？说这个成佛呀、正道啊，都是说的心呢，不是说身体健康不健康。身心你混在一块儿说，就混淆了。
师傅，你刚才你说这个是 只要学佛是必定解脱。那你说修心中心，
不要说学佛必定解脱，闻佛听到佛这个字就必定解脱。不过实际不是今生，时间更久远。
发心一定要修心净法，六七百座发心还是善人造，这部分人啥时候能解脱？
人都不准备解脱，
没有发心解脱，你谈啥？他到就是时机不成，不是他解，就今生他没有这个解脱缘，他今生不发心，不就没这个缘？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发心可能很容易改，只要他放弃那个善人道，只要他自己主动的发现这不是究竟解脱道，也许他解脱的快。
实际上不必放弃善人道，善人道的人不放弃善人道，他就不是见性开悟了。
他信仰那个，他信仰，那是他的信仰，他就是为了做一个那样的人。
是啊，发心做一个那样的人的人也能发心求解脱呀、啊。也就是说，那个他
见不所
善人道照样求解脱的。也就是说，善人道和求解脱不是互相矛盾的。
解脱的定义
不一样。对，他认为这样的人
不一样。您看这大话，我们都已经解释清楚了，不用糊涂了。
这要是从烦恼中解脱，从疾病中解脱，它的定义不一样，很多人是这样理解。但是我们说的解脱是究竟解脱。
是因为很多人他不明白究竟解脱是什么意思，
嗯，
他不知道究竟解脱，
人解脱和法解脱吗？
没有人解脱，法解脱，没在
听懂，
我没听到，
不好日子的。
没有听到
那烦恼
是啊，我们一开始都说学佛为了了生死，
对，无欲涅槃上面还有无所住，
无所住，
你身体好了就不死了。那过去正道的人都很多，他们现在还在吗？对呀、啊，我们说的学为什么要学佛？学佛为了了生脱死，不常这么讲。
没烦恼的不心安，心安不了，他不到解脱的时候。
再加上就是因为苦，苦即灭道，说是个苦地，苦即灭道。为啥苦啊？无常故苦，都是因为无常会死，就这就是苦。
就富贵难生
灵。我们说的苦，并不是难受，是无常。无常故苦，
不是他说这富贵难修行，那是对
富贵难修行。释迦牟尼佛就是个富贵的太子，富不富贵？
我们四兄弟里边
哪个富贵能超过太子？
大富长者太多了，他就是发心，他就发心，他看到生老病死触动了，什么都可以死，就这个地方不心端，他就是解脱。
不但是太子，而且没有别的弟兄争皇位，皇位毕竟是他的，他出家了。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就是叔外的兄弟做皇帝了，因为他父亲就他一个儿子，没再没有儿子了，没人跟他争皇位，必定是他的。他出家了，那就是他的叔外弟兄，大概是他父亲的哥哥的一个儿子，就这样的继承皇位。
父亲的哥哥，
因为他出家了，他就不做这个皇帝嘛。
他跑了。
跑了。
嗯。
半夜翻墙而出。
对。
我舅子要饭的去了。
夫妻妻子。对呀、啊，
去要饭去了。
求的是他扔的，
我们现在求的是他扔的。你说这有
他的儿子，本来他的儿子本来也可以继承皇位的，但是他把他儿子拉出家了。
这个有一个问题说，他问了两次，他说老师可以说说身体不好的人怎么靠修行解脱吗？
那他管那呢？就是说
不
理
身体好不好的。
对呀、啊，你还管那呢？
管身体好不好都能解脱，
我看人都要崩溃了。
还有一个问，能谈谈老师能谈谈心中心的护法吗？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情况。摩诃般若没有用真名。
护法神呢，不只护心中心法呀，他护的是佛法，各宗各派都护护法神。
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老人自己讲的自己个人的修法经历的时候，就自己讲自己每一阶段他有不同的经历上，然后到了最后是。有一次他大哭一场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是那个时候才醒悟，应该是那个时候吧。
你说是老人怎么了？
就是老人自己的修法经历的过程。他前面是讲了很多很多过他的很多次他的法大
人。你们都上大哭一场。
对，最后一次他大哭一场，然后感恩戴德就是感恩涕零，就是那个佛恩无法报答，然后就那一次应该是彻底的。就是大彻大悟的，
因为这佛呀，我都没有印象。他说这个
有那些论里边有，就这本书里有。
前面这个序言里面，
略胜前面的序言。
那不就是没有关注这个？也可我也看过这个序言，
对，
看没有关注到你说这个情况。
大会场
没有关注到这个地方，
一二啊。
这个老师是去去那里第一前面
这
个
老师这个字你说哪一页的
这个
字
这个字不是这个有的都有一个就是
继续
上面这是个大的那个对就在上面
没钱了
这个
还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剪
掉也不要讲。有，你都忘了，时间长了。看能不能出的都有。
继续。
看到了。怎么了？
就是那个。
是不是到这儿来传大彻大悟了？
因为老人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他就是经历过很多次这种发生的经历，然后到了最后。
你说这是开悟化空大回禅。明明的不是，是感恩之余啊。
嗯，感恩之余。
刚才说过、佛恩浩大，感恩之余不就大菩萨？
你咋这样说？
不是见性之余。
我是见性的。
看看写的是感恩之余不
是？刚才都说了。
你拿来瞧瞧，是不是感恩之余？
是。
你看他瞧瞧，是不是？
妈，出大菩萨怎么没看着啊？
刚才我看到了，感恩之余。
感恩。
你觉得
他真正的
彻
见本性的，
感恩之余不是彻见本性之余，是感恩之余。
对，我就是抛开这个经验上说。
他啥时候大彻大悟了？
对，什么时候大彻大悟的？
你说弥勒菩萨这么说，
感恩之余不觉大悟。
什么时候大彻大悟的？他没有来之前就大彻大悟。
他是发自现
来这些，他这些过程都是为了。
刚才都说到这儿了，
他早都大彻大悟了。啥？
对呀、啊，他从来都没迷。
因为老人自己本来就是弥勒菩萨带来的，他的要经历过
没来以前就大彻大悟了，
他的要经历过这么多过程，那我们
不是就是叫我们看吗？他无需经过这个过程，
对对，
没有必要，都是让我们看的，
不是我们自己看的，那我们是不是更需要用更多的功夫呀？
既然老人让我们看，我们就按照老人让我们给我们看的这个顺序修不就行了？
既然这样，是不是我们就花空无数次？
这怎么脑了化空无数次了？咋回事？
我们不是那些化空这样。
老人就是他视线从修行然后到成就，也是视线的一个过程。所谓视线就是做个样让我们看。那我们就按他那个样，按他做的那个样修行，不正好就是修行中心吗？
我们也要更曲折了，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够这么平坦的就见性，我们也要曲折。
事儿啥时候完事儿？你不干，那你要没事儿咋办？
你曲折显不出来，你是高僧大德是吗？
老师，
好，
他本来也没有解脱不解脱的，解脱不解脱都是对妄想来讲的，是不是这么说？
不是这么说话。
人都快痛苦死了，你说的这没有什么解脱不解脱的。
好的好的。
老师，那个世人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场景什么情况下知道那个老人是弥勒再来？
你就是到啥时候知道了？到他火化的时候，举火烧他的时候，他知道了，本是兜率内院主，就这一句话知道了。
那个五台山那个什么和尚写的
普陀山的道生法师，
他不是老人火化的时候他举火，举那火一点就火化了嘛、他就举火之前点之前先说一段偈子，说一段法，然后再烧，然后就举火烧了，开口一句就是本是兜率内院主。那这还不知道啊，兜率内院主是谁呀、不是弥勒佛吗？哎，就知道了，老人是弥勒佛在了，那个老已经不在了。他在世的时候要说他是弥勒佛再来，那热闹了，那就能行，那个都没人说，他就是在火化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弥勒佛再来。
徐老师，我有个着相的问题，当时人在场，
举火的时候在，
很多人都在，
就很多意象是吧？
对对对，
要讲要讲这一项，要讲这一项，你比方说彩虹过绕日。那就是，那大概没有一个小时，也有四五十分钟，时间可不短。
还有什么莲花啊？今天
莲花是产生是云的状态，都紫色的，紫色的莲花云飘飘一种。我是以为普陀山上原本就有这种现象，
普陀山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有没当啥事儿。普陀山在当时没有啊，平常没有，就今天才有，他们这么说的。哦，哎，我说这就是瑞相了，原来不认为是瑞相，因为普陀山这本来就有这种彩云，我这么说。
哎，你当时都意识到那是？
那飘飘的都搁身边插过去了。
别管那事儿
了，你忘了那时候徐老圆寂的时候，齐老师也那么说。对对对，天上往飘那个白色的纸。
哎呀，人家
手上没有。
人家那主要是你们这群人这么着相，还说呢，都在那找瑞相，找瑞相。
找到这咱都感受到了，那他没找到是他
好像都没有关注这个事儿。
可能看到彩云太多了，身边的
来都来录像录出来了，看到了。
录像，那是录像，从我这边传回，我不知道啊。
就有那个事儿嘛，因为
有我们
院子里的时候，那
都没在意呢。
没，但是没见过呀，以前的时候没见过，就是院子里面有那个。
我山这个地方就有这种
院子里
面，就是像下雾一样那种雾，就是
还有
白云，就有这个。
对，
地点人说平常没有，就今天有，这才知道这是立项啊。
万道金光也是。
袁一老人的视频，看他就圆寂之前、火化之前，还是跟活人一样那个脸。
那可是俩多月了呀，明明是肉身不坏，要不然俩多月那成啥样了？
都腐烂了，一般人。
好好的呀、啊，
你见的是在棺材里吗？
就在那躺着，
那就是他床
尾有两只
在床上，
然后我就说，肉身不坏啊。哎，我说对啊，那不明明好好，他肉身不坏啊，这烧了多可惜啊。我说是啊，
大家也
咱们都偷走。我说偷走是行，你放哪儿？哪个地方能挡得住？要是来找，能扛住不让找，肉身不坏，我就在这供奉。你有个地方没有？看见没有？我说我也没有，就是偷走都没地方搁，你搁哪儿啊？你都没地方搁，你必须有一个势力能保护住的，这才可以偷走。那么半夜悄悄的翻墙过去偷走，那就可以。都没地方搁，那就算了嘛，那就这就算了，就之后。
六祖慧能
再加上老人的遗嘱也是撒向大海，这个事情不好说。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海里，你就偷走的嘛。明明俩多月了还好好的，明明是肉身不坏，这还用说？
有一个问题，师傅好，这是湖北的钟一兰师兄问的。也师傅好，有一对夫妇勉强修完了迁座，但后来转学其他的了，护法神还护他们吗？
好好念佛也护呗，那
咋回事啊？是护修行人，不是光护一个法。
我觉得
护法神护的是修行人。
说那个都算内院那个，就是寿命是五千岁，
都算天。天人的寿命是五千岁，这个五千岁不是我们这个五千年，是都在天上的五千年，都在天上的一日一夜是我们这一个大，就是四百年。
不是说就是他们那个寿命到了之后也会死，是吧？
那么就到弥勒佛下世了，用我们这的这个时间算，就是过了567000万年了，那他那五千年就到了。
然后他们就
对呀、啊，龙华树下三回说法，我们也能去听法。
那就是都算内的全都下来。
不是龙华树下三回说法，那个就是在都帅天。
都帅内院，
他就是在都帅内院呢。
都帅内院空了。
那个内院龙华树，真心是那个真心和妄心，那么我们怎么区分这个心是妄心？
什么真心什么妄心什么
啊？我们怎么确定这个心？我们
没见性都是妄心。
对对，
有处就是妄，无处这不是说
这句话要会了，会了，你不会你就忘了它，你不要在这区分什么，区分不区分？
就说没有正德之前都是妄心呗。没有
正德，你没正德了
啊？
谁说你没正德了？念转就是
没有正德，真心也在。你不知道
就是这种现在要区分妄心的这一类的问题很多。
为啥要区分呢？
嗯，
起心动念全都是妄心，那有啥？
他们那些
没有真心。
老师说明白什么叫妄想？
你那个心全是妄的，不要考虑真心。
不是上升，
真心你没看见
是没有用，
你没有看见真心，你说啥真心呢？全是妄，断妄，断我妄心，不管初心，所以说起心动念就断掉的，全都是妄，没有真心。真心你没见过。
是请师傅就再给我指指一次，
指指
一次。
不是，老人的话你都能背下来，我说一句话你能背下来不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话能知道吗？那都已经指指了，你不肯吧？
老师刚才也指指了，老师刚才说我不知道，那也是指指。
他这是想学啥呀？
想学新东西，
禅宗的机锋。想用这种语言，我们这不需要这样说话，我们不是禅宗，我们不是禅宗，我们这也没有机锋。
谢谢。
都是直说的，我们这
对对对，是的是的，
平铺直叙都是直说的，并不禅宗的机锋，那是适合禅宗的，心中心法不是禅宗。
你别指望听老师一两句，你就以为自己开悟见性了。
他是这样，我们有些人呢对禅宗很感兴趣，研究他的公案。不等于自己是禅宗，不等于自己说话也像公案里那样说，我们说话不像公案里那样说，是直说的。
佛经也是这么直接的呀。
你来说吧，你自己认为自己挺精进的吧，自己认为比较精进，一天做两座，然后到现在如果算座数算起来早就过千座了，就是没有任何境界，这是什么情况？就是说 这算正常吗老师
啊？境界不重要啊，境界那是什么？气脉啊，都属于气脉上出现的现象，不在意人的气脉并不相同，有的人一入座各种境界一块来，他那气脉就是那一种非常灵敏，一打坐他首先就来个爆炸，哪一座一上座先爆炸，
然后他就有见性了。
那不见得，爆炸不等于见性，是在那种心态下容易见性，也没见他见性，容易见性也没见他见性，这有这么一个例子。那时候我们他在我楼下住，在我楼下住，他是一上头就爆炸，也没见他见性。那个气脉的事儿，爆炸是气脉的事。
从那个角度，没有境界不也是也还行吗？你不用走了。
元音老人说过，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
你不用走了。
对，
不相信，
我反倒不放心。
没有不放心。
老人
信你是没人说。老师这位阿伯，我在这个李老师这里再听一遍，鼓舞一下。
那你闹个歪的时候，你肯定得说。
我们这里不是没有，也有那个没有境界的呀，有境界的。你像那个马健，你问他境界其实很多的。
哦。
跟他在谈的，你都不想要境界了。
经验上转变，我觉得自己倒是有，然后在生活中吧，就是说对于日常事务上来说的话，应该说也有所转变，一些之间一些就是为人处事吧，平时应付事情方面也会有一些转变吧，就是说经验上面转变还是有的，对我受益还是有，只是说这种类似于那种爆炸然后易于认识的那种境界从来没见过，就是
不是这不是人的气脉震动，那是不是那样爆，没有爆炸那回事，就是感觉像爆，如同爆炸，如同就是好像是爆炸，气脉震动其实是气脉的震动。
师兄做的时候他都能蹦起来，他见性了吗？
那也未必见性，两码事，不是一码，他那气脉方面的事儿。
那老师有境界好还是没境界好啊？
不存在这个问题。
人家说有境界，但不执着，继续往前修就是了。
不存在这个事儿，别在意这个境界。
啊、但是我没有去关注，但每次在做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感觉很快噌就要蹦起来的感觉，没很明显，每次都会有。
结果是也没蹦起来。
我不知道。他说：“你们天花板也太大。”
你是感觉蹦起来，而实际没有蹦起来。我见过实际能起来，
对，有起来。
当然很少，我只见过一个。我本人是不能
蹦起来过没？
他打坐在这双盘打坐，悬空的，我见过这个。
悬空的，
我对对，悬空的双盘打坐悬空的起来了，我是不做不到。我看见过有
起来也没关系，
我见过这一例，再没见过别的。
是法术是吧？
那也可能是法术。我
气功热的时候吗？
气功热的时候。对，就是气功热的时候，反正就是这个气功表演啊。
对对对对对，
我就见过真的能悬空坐呢。
我见过就那个跟不倒翁一样的在坐上
去。那也有，他确实悬起来了，悬空悬起来了，有这样的，但是那也不是都能，就他自己能做到，没见别人做到过，就这一例。 就这一例它确实有啊，它就是能悬空起来，也可能是法术，可能用法就起来，咱不知道它是不是法术，反正肯定有这事
悬空起来。这修吸收心第一座就飞起来了。
是啊，你看看咱都没有，老人行。
老师，那个佛陀的那个电影里面说他的一个弟子，然后那个我记得是有一段是说有人为难他，把那个他的那个钵放在很高的地方，然后他用那个法力然后升腾起来去取到那个钵，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法力吗？
只要是那是上头说的，我想都是有这个事吧，没这个事不会这么说呢。
快联系他，不然被打死了。
那个修宝神器
被签单，不给四线神通，他四线神通，然后就被签单了。
那不是其中练得好的人就能做的
那个叫宝瓶器，一练就可以了。看来马上会，很难。
宝瓶器那不是藏传都有，
也不容易练成，也是很难练的。
那他这种是他的那个佛法修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就有这种神通吗？
那还是他自己发心，
自己发心，
你发心不要神通，可能就不会出现。
嗯，那佛陀的十大弟子不是都这样实现的？他是其中有一个弟子是这个特点，
他的发心是这个，
他也不是发心，他宿世跟这个有因缘，他容易。
你说就是目犍连
啊？
目犍连是十大弟子中神通第一的，
对，
神通第一的也不是那也不是啥任何时候都行，他怎么死的？
乱石头砸死的。
对了，
他神跟神通了，
他有神通哪去了？他有神通的就不能打死了。
等于是十个弟子里头，就他这个死的最就是最糟糕，哎，最惨。
神通抵不过业。
神通抵不过业力，不是。
他那个正体启用之后的那个启用法也包括神通之类的东西吗？就是常人做不到的那种神通。
启用其实主要指的是度众生。说启用主要指的是度众生。
里面包含神通啊这些东西吗？常人做不到的这种。
哎呀，
不是说这个，是的。
你即使明心见性了，修任何的妙法，那都是依法而修获得的神通。不是我们习气消尽了本具的，这是两码事。
对，
老师着神通，
再读一遍，读一遍。
要命的，我告诉你，
着神通的话，
要没有正见就上当了，对不对？
障碍修行，
着神通障碍修行。
你的修行是为了神通，当然就不是为了。
凡是有那个号神奇，
不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见性。在我们求解脱见性的人，这人群里知道你是错误的。
嗯，
你注意，前提就是我们是。要坚信的，要求解脱的，在这里你修行发神通，那这个路是不对的，这个就是发心是不对的。那要是他不求坚信，他就是为了神通，有对错吗？这里头
也没有对错。
他为了求神通，他认为修佛法能够得神通，他结果他修行就是为了神通，这有啥对错可说吗？我都见过一个呀，当然不是神通，是内力武僧。他出家就不是像别的出家人一样，他就是为了能在少林寺待着学武功，就为了这个，为了武功出家。他在少林寺待的年头可不少了，少林武功他全学尽了，可以这么说。然后不是听谁说的，我都没有听过，他听过，心中心法六元一咒可以增长内力，武功的内力我没听到过这个说法，他就这样找来了。修心中心法能够增长内力，我就要求心中心法。我们这的原则呢是有所祈求，应验即施，慎莫观察上中下根。不观察的，他求法就可以进行法布施，就传给他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见他，他就说果然能增加内力，他自己说的，内力果然能增长。心中心法就有这个作用。我都没有武功，我修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内力在哪。就能，我们咱不能大能，他能增大内力。
刚才不是用了手机了吗？看了吧，这就是启用，启用就是用一用而已，就是那个密法中的启用法，就是拿它暂时用。
你别指望他明心见性，他就不是为了见性。你指望他能明心见性啊，他就能增加内力，他就满意了。
说的不是这个。
对，不要弄错。
正体启用，关键说的是体，从这里而发的用。你看，那禅宗五家七派，他也并有的宗派他并没有显神通，有的祖师，但是他五家七派
接引了不少的利落的人，那那就是禅宗的五家七拜的宗师，他就是他的有他的用啊，这就是他的妙用啊。
嗯，身体自然就会妙用。
他说的妙用是指的神通，不一定的。
他的修行目的就不是为了见性，他就是为了增长内力。你跟他说什么对错呀、啊？这里头没啥对错可说。
真正的佛法讲神通不是那么讲，神是我们的自信，自信。通是无所障碍，你看
是这也是
神通，对啊，你为什么障到那个意象上、意蕴上，那就坏了。哎呀，那个
后来师傅去想那个什么耳朵眼睛，
耳朵眼睛，
对、嗯，他心通，
嗯，他当眼通就想跟别人不一样呗，
就是异能嘛。
想的人不是有吗？有这些个通吗？
那个是达到什么？
别的眼睛是吧？
通、
嗯、这不算通啊，跟心理之外的。
那个是可以的，那习近平
这真的未必能看千里之外，能看到墙外他的就不错了，和墙能看见就不错了，千里之外了，那是你的功夫深了，神通越来越强，那可能看千里之外。
那你要用借助望远镜也能看千里之外，他就不让借助是吗？就这个有意思，
没遮挡。
我多好，乱穿开也不行。
这个事儿的跟别人不一样嘛。
对，
他就是，只不过就为了跟别人不一样。对，显示他跟别人不一样。
对，明文内养啊，或者是异能啊，我比你高啊，或者这就是有功夫啊，对他。
嗯，
哎。又到明文了。
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是没有佛法的感应，但是佛法的感应第一个感应让我们感觉到的是心安啊，并不是着什么相。
向外。
对，这个地方自定不正。对对对，大气止气。不能上当。
才值钱。
嗯。如果是呢大业主是一下三。那大家都知道什么什么说法前什么什么神勇十八变，完了一堆学神通的，他说的真正的不是那个。
但是大玉祖师说法说的可彻，
对啊对啊，
没提什么。
说的不是那个，那是邪
教。还有一个人大玉祖师修了这么多年了，他自己都不觉得，他就是那样了，有可能是这样。
对啊。
再加上心中心本身又有那个力量，可能他那时候可能都不知道盖黄布，我想着可能是。
是吗？还见大一祖师在终南山那儿不传了一个出家师吗？
嗯，
见过吧？弥陀寺那个，
嗯、
只传两个印，其他那四印不传，也有意思啊。
不是大一祖师都说是在哪儿？在四川嘛。后来就是在陕西。
不说了一说可神了。
嗯，这个终南山有个弥陀寺，终南就是装山口，不是不在那个玉里头。山口有个弥陀寺，弥陀寺的当家师、修六元咒心中心法是大家祖师传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感到非常奇怪啊，就跑过去问他，他说是他到寺院里传给他的，他并没有进山。我大家祖师在那，就是大家祖师说就在这个终南山的洞里住，他就这么说。我们因为这个还有西安是两个事情，
行了，一说
我们三个人就进山去找了，找到最后也没找，他是有线索的呀。他就说是山里头有个叫神神明的什么什么名字给他护法，这俩地方这俩人名我们都找到了，他们都说是大日祖师走了，没在这儿，什么时候走的？就去年八月份，那都半年了，走了半年，到哪儿去了？那不知道到哪儿去，就是终南山里，他还没有离开终南山，一直没找到，也又出来了。
去年2024年吗？
不是，因为老人糊涂，
这个事儿老人还在去。这个事儿发生了，
九几十
的。老人说：“你根本就找不到他，而我们
进西安
还得进去了。那时候老人在西安，
对，
那时候老人在西安。
老人知道吧？
知道我们去找啊，
不让去找。
哎，你找不到他，他在你面前，你都不认识。
那老师还去啊？
还去，就是也要去，也要去找。
那
我也没找到。
那行吧，他们没说是没找到，随便面都认识，
这个没有权益人。
那面前你也不知道，你这个你还去找，你找不到，人家怎么说？
你说的谁？
他说大玉祖师给那个护法说过，他门下弟子会来找他。
啊，那是后头事，那是后来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他家里不知道他家里有老人有祖师的东西啊。要知道有祖师的东西，还不清凉呀？谁能大有祖师把东西都搁他家了就走了？后来都
高花
都快拿完了才知道这个消息了，都没了，都请完了，这个请完
笑。这有一个问题，他们这个龙华三会的法会是在兜率内院吗？
在这儿啊，
在丰禄寺殿。
对呀、啊，在这儿啊。
你说弥勒
那弥勒内院，我们有皇上就听不到法。哎呦，有意思。那个你说的那个那几个师兄，是我们鹤壁的，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儿。有人。告诉高花茂，就说大禹不是大禹祖师告诉高花茂，就说过几天我的几个弟子就来了，他就在那儿等着，啊、嗯，哎呀，都神神的，神神的，嗯，哦，我说你哪知道啊、哦？是，啊、哦，是，
就是
对，
可能说的没有那么详细，
啊、
知道，
挺详细的。嗯
啊，对，拍那个纪录片，我们那一波人拍个纪录片，
有这个事儿。
对，
纪录片也没找到，也没啥大意思。没有找到。
谁平常联系的？
神的那事儿是太多了，大意思。
啊，你叫什么？听说他画一道白光就来了，
不是一团光，
哦，
一
团
光，
一
团
光，然后
就告诉那个高华茂，说近日有三个弟子要到你这儿来，
哇，
他就好几天前都去接待，在路上等，有这个事。
然后他说，有一家之前跟大夫，
我们现在在那个合肥的莲花寺，
去他家去借过那个油。
那就是弥陀寺。
他说，大晚上半夜没有开过门，但是
最好
有脚印，
没有脚印，
没有脚印，
就是雪地上，
雪地上没有
脚印，
雪地上。你知道呢？他后来说这大雪，他往那坐还不如在这儿在这留着，你明天再走了。结果出来一看，那个
没有脚，
在雪上都没脚印，他就知道了，这不用留他了。他这是，他说那他哎对，他从这就是走到雪上应该有脚印，
光着脚丫，穿着一个破烂的那个袈裟，他担心他受冻，留他一宿。
就是缺个灯油，反正做什么事情。
跟舍坛的舍坛供舍坛供养啊，不知道做法干啥的。你比如祈祷世界和平，就像这一类的事儿。
咽一口糖，消炎，就让咱们不疼，是吧？
减少。
啊，对，
这个体验我有过。我先打气的时候。
你想大禹祖师不疼了？
不是，就是动了阴的。我就动了，因为有个师兄的阴阳，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是有个师兄，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这个手印结的实在疼得忍不过去了，他说大禹祖师曾经发过愿，他说他可以替就是我们金中心的弟子受这个痛。当时我真的是当时痛得很厉害的，就是实在腿真的受不了。
大禹祖师，
我动了一个念，我就是南无，就是动了一个南无上大夏禹阿舍离，就这么一念，这种效果。不就没有说什么，就只是念了一下南无。
我也是，我也动了一念，感恩大禹祖师。
下回以
后，后来我就不敢再动这个念了，太疼了，我不敢动这个念，我真痛，忍一忍吧，自己忍吧。
我们要在什么处感恩呀？
这
老人就是这么说，不收供养啊，供养老人都不收。说你要供养是很好，你打开本来见性就是最好的供养。
你懂，他们都
供养中法供养罪，
给点现实福报呗。
没有，这
太没出息了，
福报了，这就是你的福报了，还咋的呀？